今天第一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12章33到37节。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子就能认出树来。毒蛇所生的耳，你们既然是邪恶的，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因为心中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良善的人从他良善的心发出良善，邪恶的人从他邪恶的心发出邪恶。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接触的经文是雅各书3章1到12节。雅各书3章1到12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审判。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错，假如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控制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扣入马嘴，使他们驯服，就能驾驭他们的全身。试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狂风吹逼，舵手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意操纵。照样，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却会说夸大的话。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各类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类制服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舌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它来咒诅我造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同一张嘴竟然又称颂主又咒诅人，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能够从同一个出口涌出甜水和苦水来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葡萄树能长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我们设想，如果你走过一家书店，让你看到那里有特别大的一个招牌，然后你看见它那儿有新书上市，特别有意思。但让你惊讶的是，你注意到是那个书的标题竟然里面是就是你的名字，那个标题上就写的是某某某你的名字雨露大全。所以你诧异的走进去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回事，你把那本书拿起来，你翻开之后发现了这好像不是谁给你写了一本传记，而是这书里面把你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从你牙牙学语的时候到现在这一分这一秒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编撰成书供人翻阅。这里面记录的是完整的你目前为止说过的每一句话，没有任何的删减和改动。并且不只是你在教会里面和其他基督徒我们说属灵的黑话的时候，也包括你私下的喃喃自语，你和家人的对话，和同事朋友的每一句闲话，你微信上面的每一条的信息，每一条 Facebook 朋友圈、微博、Twitter 上面的回复，并且按照准确的时间、场合、对象、动机、语气和态度都记录下来。如果这本书，当然这本是神的话的语录，如果我们从现在往回翻的话，你需要翻几页你能够找到一句和基督徒身份不相符的话呢？你需要翻几页看出我们所说的话能不能体现出我们自己的信仰呢？你需要翻几页找到一句话能让你产生一个冲动，想要把那页纸撕下来塞到咽到嘴下咽掉，并且挖个洞躲起来。我肯定是有这样的冲动的。 如果你要看我们的信仰的状态是怎么样的话，看一看我们所说的话就好了。毕竟耶稣所说，心里面充满的就从口里出来。就好像医生看病会让人吐出舌头来让你看一下，基督徒的属灵的健康也可以从我们的舌头上面看出来。所以雅各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在系列讲道里面已经听到他警告读者在属灵上面的心怀二意、脚踏两只船的危险。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既做基督徒又要想像非基督徒一样生活。上周我们又看到，不心怀二意能够真正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一定是要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不能光说不干，只做口头功夫。而这周我们会看到，就即使在说这一坎上面，口头上这一坎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嘴上所说的体现出我们心里所想的。如果我们是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的，听到并且行道的人的话，我们也一定是在嘴上体现出来的，因为说也是我们干的一部分，也是能够体现我们在属灵上面是不是心怀二意的。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已经这样说，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自己欺骗自己，这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求我们要提防在言语上面心怀二意，没有活出能让我们得救的信心。用我的话说，我们需要提防嘴踏两只船。所以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提防危险的舌头，这可以在单章上面找到一个讲到的大纲来帮助我们。一到八节，然后第一部分我们先看一到四节。经文开始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该有太多人做教师，因为知道我们做教师的将受更严厉的审判。所以这首先让我站在这里讲就感到脊背发凉，知道我需要特别的小心，在预备的时候也特别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而这看起来表面上很直接的，确实也可以是对我们在教会当中希望做教导的人的一个警告，和已经做教导的人的一个提醒。这个道理也是客观的，值得我们来思考。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段经文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开始呢？而第二节为我们提供的原因，当然新译本里面我们的翻译漏掉了里面的因为这个词，而因为这个词其实告诉我们这两节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第二节，所以我们来看，因为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错，假如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错，他就是完全的人，也能够控制全身。你可能会想，哎，这样的人真的存在吗？当然一方面除了耶稣之外不可能有这样完全的人，但是完全这个词不见得是完美没有过错的意思，而其他地方也常常翻译成成熟，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但同一个词在二章的二十二节里面也提到，我们信心因行为得到完全，而这节经文也默认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错。所以在这里的逻辑的话，应该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的舌头和言语都能够控制的话，那能够控制其他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他一定可以是个成熟的人。当然这两节经文的逻辑不是特别的明显和容易，所以我用自己的话来换句话来总结一下。所以他们当中不应该有太多人来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是需要成熟的或者完全的人，做教师的人也需要靠言语来教导，就像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而他们教导所依靠的言语又是他们最没有能够控制和屡屡犯罪的地方，这也是会让他们面对更严厉的审判的原因。而这很可能就清楚地帮助我们看到，当暗示至少是雅各书收信的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可能许多人特别希望要做别人的老师，但是他们自己的舌头 却不能被控制。他们没有足够的敬虔和成熟，十分的危险。如果我们觉得这里不好懂的话，没关系，下面的经文应该会更直白一些。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如果能控制舌头，一个人他就能够成熟的控制全身。然后这个道理雅各继续的用两个比喻下面来说明。这两个比喻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小小的一部分能控制好的话，你就能控制大的整体。所以首先雅各用了一个骑马的比喻。第三节，我们是若把嚼环扣入马嘴，使他们驯服，就能驾驭他的全身。不知道你有没有骑过马，没有的话应该也看过马跑。但我们可以用数据来说话，从所有的学生写论文的知识的宝库和来源维基百科上面查得到，一匹成年的马的体重平均在380到1000公斤。但在骑马的时候，马背上那个骑手他自己并不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来驾驭这个半吨重的 高头大马，而只需要一个嚼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设备放在马的嘴里面就可以操纵它，用一条几百克的链条就能够用这条缰绳来驾驭自如。接着雅各又用一个比喻，第四节，试看船只虽然甚大，又被狂风催逼，舵手只用小小的舵就可以随意操纵。当这个控制船只航行的方向的科技，其实2000年以来没有任何的变化，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我们想目前的美国的海军的最新一代的福特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2000年前的船很相似，这航空母舰长337米，重达10万吨，能够搭90架飞机，面积有3个足球场大，但它同样的是由舵手操纵，小小的舵就能在大洋的暴风骤雨里面驰骋纵横。所以舌头就如同马的嚼子和船的舵一样，是这么一个关键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控制这小小的一部分，你就能控制全身作为成熟的人。一个人能够控制言语，在言语上不犯罪，他也一定在其他方面做得好。这应该帮助我们看见控制自己舌头和言语的重要性。而反过来，雅各向我们继续的看到，如果我们不能控制舌头的话，不能控制这小小的舌头的话，会带来的危险是极其可怕的。我们看第二节，第二点，小小舌头巨大危险，这第二小点，5到8节。第五节，照样，舌头虽然是个小肢体，却会说夸大的话。试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翻译挺有意思，可能老一辈的人已经意识到这里有很多革命的老段子，前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这里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然这也是新译本里面采用了中文里面的成语来翻译，原文里面更直白的说，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以点燃整座森林。2020年的疫情可能让大家都忘记了去年年初的另一场灾难，就是澳大利亚的山火。一共有11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和原野被烧毁，有将近30亿只不同种类的动物都受到影响。这样一场山火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以引发。最近的干柴已经是摆好的，一整座森林只需要一句恶毒的话就可以点燃各种各样的毁坏和罪恶。第六节，雅各这样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毁全身，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点燃。舌头上所说的话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罪的污秽，和这个世界一样被污染。我们知道，一句挑衅的话 能够让人怒不可遏，大打出手，甚至产生杀人的念头。一句谎话可以用来操纵别人，为邪恶开脱，让人失去信任。与舌头相关的罪真的是数不胜数，谎言、谗言、闲话、八卦、咒骂、羞辱、争吵、诽谤、嘲弄、挖苦、轻蔑他人、刻薄的批评、轻浮、淫秽、污言秽语、亵渎上帝、自夸自大、恶毒的攻击，几乎任何一样的罪都可以由话语引起，任何一样罪都可以在言语上面体现出来。就像雅各说的，小小的舌头真的是一个不义的世界，像是下水道的闸门打开之后，各种各样的罪恶和污秽倾泻而出，体现出我们心中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心中的污秽，即使你是少言寡语的不说话的人，即使你是聋哑人，也是一样的，同样在那里的。这样小小的舌头就像是马的嚼子和船的舵，控制好了是可以决定你的命运的方向的，但是控制不好是导致各样的罪和祸和死亡和审判的。俗话说祸从口出，我们想想有多少罪，有多少伤害和做过过错，都是从管不住舌头在言语上犯罪而造成的。一句在学校操场上的戏弄的话，可以让一个人一辈子自卑抬不起头，一句长辈否定的羞辱可以让一个孩子造成一生的阴影，一句背后说别人的闲话可以造成关系的破裂，一句恶毒的攻击可以让夫妻和恋人反目成仇。你可能说啊，这些人啊，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太脆弱了，但就是这样的话也继续的造成伤害，因为我们否定话语有这样的伤害的能力。但是祸从口出，惹得更大的祸是更加的严重的，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被地狱之火点燃。我们记得刚才所读的那一段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的教导吗？我不知道我们听的时候有没有脊背发凉，我觉得我们应该并且确实应该痛哭悔改。耶稣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因为你要照你的话被称为义或定为有罪。若不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下场，在言语上被定罪。在全知全能的神那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所说过或所想过的每一句话，我们即使可以自欺欺人也瞒不过他。开头我们所提到的那一本书，那本语录确实的存在，并且它是及时的更新的，包括你现在脑海里面的所想的和你自己现在的喃喃自语，并且会在末日的时候那本书会打开，放到审判世界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每句无心所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当作呈堂供证。我们说的什么反映出我们心里有什么，也不用担心耶稣到时候他要怎么审判所有人的每一句话，他有无限的时间和资源来做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也看得穿我们的借口啊，我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我就是脾气就是这样，我就是嘴快，这些都不是耶稣会接受的借口，因为从嘴里出来的句句都是反映我们心里面 真实的污秽的状态的。每一句无心的闲话都要供出来。当然还有让我们更加震撼的马太福音5:22，耶稣这样教导，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可以值得翻到那儿去看。5:22，5:22这样说，可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发怒的都要被判罪，谁若骂弟兄你这蠢货，就要被公义会判罪，若谁骂你这白痴，就罪该送入烈火的地狱。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让我们脊背发凉，言语的罪，我们随心随口说的话都足够定我们的罪，送人进入地狱的烈火。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到审判的日子，当你的语录那本书被递给审判官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需要翻几页就足够定你的罪呢？按照神圣洁的标准的话，我们不用翻几页，我们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有深深的羞愧，我在言语上也犯过罪，得罪伤害就是在座在听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当面还是在背后所说的话，这样的经文都让我感到深深的羞愧。也对神的敬畏，当然我也确实请求大家的原谅，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不靠着主耶稣的怜悯和救赎，有谁能够在末日的时候站立得住呢？有谁能让耶稣把你的语录从头到尾翻完，你可以说没事儿，尽管翻。对于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没有什么比按照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言语去面对那位全知圣洁的审判者更可怕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因着信靠因为爱你而为你而死的耶稣基督和神和好，这是唯一能够逃离审判和定罪的道路，没有其他的方式。让我们回到经文7，各类飞禽走兽、昆虫、水族都可以驯服，而且都已经被人类制服了，可是没有人能够制服蛇头，它是喋喋不休的恶物，充满了致命的毒素。当你可能在这想，昆虫和水族这些 真的能够驯服吗？好像你去动物园里面没有看到他们会有个七星瓢虫的表演，或者是虾的表演，不像海豚或者是狗一样可以驯服。但是雅各在这里他用的这样的一个修辞手法的稍微夸张一些，来说明的一个点是，人能够驯服各种各样的动物，但是却管不住自己的嘴。他的意思是想让我们知道舌头是多么的难以制服，舌头真的是致命的邪恶，随时都可能失控，随时都可能失言，导致人陷入罪恶当中，让我们内心的罪恶流淌出来。如果要翻着你我的语录那样来数的话，不知道一天我们可以在言语上犯多少次罪，真的是随时会发生，不能被制服，像是一个定时炸弹，像是一个随时走火没有保险的一个机关枪。当我一天嘴上犯多少错误，我太太可能比我更加的清楚，每天要听我唠叨许多。 而却是制服舌头。雅各提醒我们，成为完全的人确实不是靠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我们应该心知肚明，知道舌头有多么的危险，不制服它是领人走向地狱的。那我们来看讲到第二大点，九到十二节，不该嘴踏两只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既然控制舌头是一个人成熟的关键，不控制舌头是如此致命的危险。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制服，但是基督徒一定也是知道这样的危险，靠着神的帮助小心谨慎的来控制舌头吧。大家一定是这样做的吧，一定是在言语上与人和睦，完全的荣耀神的吧。但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尝尝事实是怎么样的。第九节，我们用它来称颂我们的主和天父，又用它来咒诅照神形象被造的人。同一张嘴竟然又称颂主又咒诅人，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收信的教会里可能充满了各样的争斗，言语上面的不和睦，聚会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一样，用同一张嘴先读经祷告，唱充满真理的赞美诗，说符合圣经的正确答案属灵的话，在分享祷告的时候听起来都特别好。但是甚至还是聚会都没有结束，马上开始分享的时候，同一张嘴言语上面就开始彼此争吵咒诅，甚至可能借神的名来咒诅恶事会发生在彼此的身上，用舌头攻击污蔑神按自己形象所造的有神所赐的尊严的人，何况是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对这样怎么看，刚才我们看到，谁若骂你这白痴，就最该送入烈火的地狱。同一张嘴既发出最美的最纯洁的荣耀神的言语，又发出最卑鄙最恶毒的侮辱是有神的形象的人的话，这简直是对神的嘲讽和戏弄。就像雅各所说，十一节，泉源能从同一个出口涌出甜水和苦水来吗？这样的对照也应该让这个舌头的邪恶更加的是触目惊心的。就像是同一个水管又涌出甘甜的饮用水，过一分钟马上就流出恶臭的粪水，这是令人作呕的虚伪。而这就是心怀二意的表现，在言语上面脚踏两只船或者嘴踏两只船，既想要表面按照基督徒的样式生活，又想要像世界一样来说话，而这样不约束舌头，自己欺骗自己的虔诚，雅各所说已经是就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行为在审判的日子是骗不了全知的神的，这是致命的。雅各告诉我们，这样嘴上所体现出来心怀二意是绝对不应该的。一章里面雅各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既然已经借着真理的道而生，就应当摆脱一切的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样从口中所冒出来的污秽是和栽种在我们心里的道是不兼容的。十二节，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结橄榄吗？葡萄树能长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了。如果心中有神所栽种的纯洁的道的，口里说出来的也应当是与之相符的。难道不应该像雅各之前已经所说过的，知道舌头有多么危险的话，我们难道不应该像他所说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吗？有些时候可能直接巴不得 可以把嘴封上，而不要急着说话？难道不应该像圣经别处所说的，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用爱心来说真理，只说造就人的话，没有虚谎，没有污言秽语？而别人咒诅你的时候，只要祝福他；有人迫害你的话，我们却把心里生命的道从口中分享给他。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而虽然雅各说我们不能完全的制服舌头，他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人能够制服这喋喋不休的恶物。我们也知道达到成熟和完全在耶稣再来之前也是不可能的，但这绝对不意味着基督徒就可以破罐子破摔，放弃对舌头的控制。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神也已经赐给我们圣灵，来让我们有能力来过越来越圣洁的生活，无论是言语还是其他的方面。无法达到完美绝对不是放纵舌头的借口，我们关键的应该是有悔改和提防的态度，知道这舌头不控制的话是多么的危险的，而不是找借口，继续用舌头来找借口放纵我们在言语上的罪。放纵行恶的虽然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在聚会的时候和人一起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在审判的时候，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小心他到时候不以救主的身份来迎接你，却说我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我而去吧。这样不悔改的心，这样的心怀二意是致命的，这样的舌头终究会点燃地狱之火。我们需要反省我们的口是不是又出甜水又出苦水的泉源。我们的言语和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吗？你的这一本某某某语录翻开看，是越来越展现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在你生命里面的改变的吗？当一个人翻看的时候，能看到你是即使在言语上有过错，但是却充满了悔改和进步，这样的神的话语的果效的吗？别人在翻看你的语录的时候，能看见你的话语越来越纯洁，越来越造就人，越来越充满爱和恩典吗？还是我们常常还是嘴踏两只船，还是受诱惑，也是鹦鹉学舌一般的继续的学世界上的不幸的人的舌头？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口舌上的罪真的是随处可见，大家都完全都很多时候完全不当回事，不足为奇，大家都觉得嘴上说错点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是电视电影娱乐圈，还是政治人物，还是办公室学校，还是家里的餐桌里，还是卧室里，餐桌上还是卧室里，也包括我们的微信的朋友圈，各种的网站上面的评论区，这世界上难道不都是充满了口舌上的罪吗？而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吗？我们有没有反省，有些时候我们嘴上所挂的词汇和态度是不是和在我们心里面的纯洁的道相称的？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无论你是在西方的世界，随处在街上大家随口挂的话都是 Oh my God, Jesus Christ, 他们不知道他们随口亵渎的这些名字就是他们将来要审判他们的。还是中文里面流行文化里面有时候也是大家随口所说的各种词汇，即使大家已经忘记了它的原意，但是原来本来就是关于各种和性和生殖器有关的一些词汇，大家已经挂在嘴上完全不在乎了。当然这些事情还是其次，说什么词汇，而我们更重要是不是也在同一张嘴 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对神的赞美，在弟兄姊妹面前是这样，但是同一张嘴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夫妻之间马上就可以捡最伤人的话来恶意攻击。你还最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我觉得任何家人的话都知道，比谁都会恶意的攻击。我们 Zoom 查经之后，下线之后马上就开始彼此议论，圣经合上之后马上就拿出手机在网上跟别人争执。在我们分享为别人祷告的事项的时候，也可能是背后暗藏着各种的八卦闲话和议论，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礼貌和属灵的话来掩盖我们自己的尖刻和恶毒的用意，还是我们得理不饶人，只要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可以不顾他人的感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且最经典的借口就是啊，耶稣也是同样的斥责人的。我们记得每句无心的话、有意的话都会记在全知的神那里吗？求神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记得舌头是多么致命的危险，能够点燃地狱之火。要不是他的怜悯，有谁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认罪，我们来感恩他的怜悯。雅各书四章的十节也这样说，你们务必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你们高升。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在舌头上面不犯罪，让我们悔改。我们这周不如有一个作业，就像之前 Henry 也说的，这是挺好的帮助我们继续思考的一个方法。不如有个作业，我们专门来花一点时间，或者是每一天都花一点时间来专门审视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的言行。甚至可能如果你不怕用这样的方式又点燃更多言语上的罪的话，让别人帮你指出你言语上面可能的缺陷。当然这也有可能让我们带来更多言语上的罪，舌头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求神真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来约束舌头，让我们提防在这样的上面的心怀二意、嘴踏两只船。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舌头上、在言语上面能够与真道相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实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自己的嘴是多么的肮脏和污秽。主，我们知道确实是我们心里面的恶念就从我们的嘴里出来。主，我们彼此的伤害，我们彼此的诋毁，我们嘴里面常常是充满了不义的。主，我们知道按照耶稣基督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我们每一句闲话都真的记录在你的册子上面。主，帮助我们对这样的罪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警醒，让我们确实在你面前有这样的恐惧和战惊，知道我们所说的话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帮助我们能够约束舌头，主要怜悯我们，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力量，我们的嘴可以越来越被你所使用，而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点燃地狱的火。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所以下面我们会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大纲下面的一个默想题。然后这样的一个默想题之后呢，我们正好也有一个认罪祷告的，一起认罪祷告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也可以来帮助我们 在认罪祷告之前确实来默想和反省，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然后到时候 Henry 会上来带领我们做这个认罪祷告。我们现在先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来默想。